在我们收奉献的同时，我们来读神的话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现，祷告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在圣经里面，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人，他们都会做同样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祷告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做代祷的祷告，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做摔跤式的祷告，摩西上山为山下的以色列百姓做征战得胜的祷告，哈拿来到神的面前做倾心吐意的祷告，大卫他来到神的面前做凡事求告神的祷告，主耶稣他曾经在科西玛尼亚玛林园里面跟神做顺服神的祷告，使徒彼得他跟主祷告说，主啊救我，使徒约翰他也来到主的面前说，主啊我愿你来。可见神所使用的每一个仆人，他们都祷告。为什么他们碰到事情的时候会选择来到神的面前谦卑的祷告呢？是因为他们缺少聪明智慧，是他们缺少能力吗？其实并不是的。当我们去看他们的行踪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神所使用的仆人，他们不但是有聪明智慧，他们也是很有能力的人。也就是因为他们有聪明智慧，他们有能力，所以他们才选择祷告。因为他们深深知道，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四章六节这边特别提醒神的百姓说，不是倚靠势力，不是倚靠才能，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阿们。我们发现有许多的人，当他们碰到生活的难处，碰到一些瓶颈难关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会先使用自己的聪明智慧才能，他们去面对问题，他们也去处理问题，有时候的确可以顺利的完成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发觉，当他们使用自己的一切去面对问题、处理问题的时候，处理不了，面对不了。当他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，没办法解决的时候，当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他们才想到要来祷告。好像祷告对他们来讲，好像是没有办法的，没有办法的最后的一个办法。但是我们从神仆人身上的表现，我们学到，其实祷告不但不是没有办法的最后办法，祷告乃是所有办法当中最好的办法。因为当他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从天上伸出他大能的手来为他们工作，为他们开路，而他们就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，他们就经历神迹，他们就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与恩典。阿们。好不好，我跟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要起来祷告。尼希米，我想是一位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圣经人物。尼希米他的身世并不好，他是一个经历国破家亡，然后被掳到外邦波斯国，一个很可怜的犹太人。但是神就在波斯国，在外邦里面，他提拔了尼希米，让他能够成为国王身边的酒政。酒政是个官，那酒政到底在做什么呢？其实酒政的工作就是帮国王喝酒。 他的工作是在查验给国王喝的酒里面有没有毒，如果没有毒的话，国王才可以安心的来饮用，但是如果有毒的话，他可能要先中毒。所以这个工作是有点危险性，但是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。酒圣这个工作说真的官职并不大，小小的，但是他却是国王非常重要的一个官。他的官不大，但却是国王所信任的。尼希米在波斯国国王旁边做酒圣，虽然工作性质上有点危险，但是他也享受许多的特权，他也享有许多的荣华富贵。有一天，尼希米听到遥远的故乡耶路撒冷那边传来一个消息，他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人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，而那些已经归回被掳归回的以色列神的百姓，因为没有城墙的保护，就被外族不断的欺负欺凌，情况非常的凄惨。当尼希米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之后，他的心里就非常的哀伤，他就坐在地上痛哭流涕，甚至他为耶路撒冷就来到神面前祷告，甚至是禁食祷告，而且不是一天两天，他一直为耶路撒冷禁食祷告，时间长达30个月。之后在他内心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动跟负担，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耶路撒冷重新修造城墙，我不要再让以色列的百姓，神的百姓，以色列人在遭到外族的欺负，我要回去。但怎么回去呢？但怎么回去呢？苏珊城，波斯国的王宫苏珊城到圣城耶路撒冷，这个路途有多么的遥远，其中要经过多少个关卡，会经历多少的危险，不知道。那国王会准许他回去吗？要回去多久？不知道。好，即使你顺利的回到耶路撒冷，你要重建城墙，你要人才，你要有物力，你要有金钱，请问在哪里呢？不知道。是的，我们心中有感动，我们心中有负担，但是想到现实环境的时候，困难重重，不想还好，越想问题越多，每一个问题都不是我们手中能做的。想来想去，最后只好跟神祷告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负担，这样一个感动放在我心里，但主啊，环境不许可耶，你最好找别人好的，那个人可能比较适合，我呢还是乖乖的留在苏珊城里面国王身边做酒政，我好好的工作，我何必要没事找事自讨苦吃呢？可是尼希米不是这样想，当尼希米祷告之后，他心中有这个感动跟负担，他没有消灭这感动跟负担。后来尼希米果然真的回去了，而且是平平安的回去，同时他在短短的52天里面就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建造起来，城门把它安立起来。哇，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施工，这个在人来看是一个一项不可能的任务，怎么可能这么顺利呢？怎么可能呢？请问为什么尼希米可以这么短的时间这么顺利的建造完城墙呢？它的关键，它的秘诀是什么？祷告。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的话，你会看到整本尼希米记都在讲祷告。当尼希米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为他开路，神就为他排除一切的难处， 神就从天上把各样的资源倾倒下来，神施展那大能大力，尼西米就经历了神迹，他就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。尼西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，他蛮有智慧，蛮有聪明，蛮有能力，蛮有谋略，但是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，他就把他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祷告，因为他认识他的神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谁的灵方能成事？谁的灵？神的灵。所以他祷告，当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经历神的大能，他就经历神迹。弟兄姊妹，你祷告吗？你经历了没有？我相信神不偏待人，尼西米祷告，神垂听，神应允。当我们也真的像尼西米一样来到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，神会不会听我们祷告？神会不会应允我祷告？会的，请大声说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尼西米的祷告当中来学习如何祷告。他的祷告是这么的有能力，这么能够震动神的心，所以他祷告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思想，好好的来学习，好让尼西米所经历的在现今的世代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来经历。好，那么尼西米他祷告有什么诀窍呢？有三点要来跟弟兄姊妹分享。第一个，你要认识你祷告的对象，好不好？我们跟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要认识你祷告的对象。今天我们祷告，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祷告对象到底是怎样一位神，我们很难祷告，我们很难有信心来到他的面前祷告。尼西米这么有信心的祷告，是因为他认识，他认识这一位听祷告的神。那这一位神在尼西米的心目当中到底是怎样一位神呢？有三项。第一个，他是大有能力的神。再跟弟兄姊妹说，你的神大有能力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，尼西米记一章五节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。尼西米祷告首先就来宣告，我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是大而可畏的神。什么是天上的神？天上的神就是创造宇宙万有，掌管宇宙万有的那一位神。既然连宇宙万有事他都掌管，那地上所有的一切人事物他是不是也掌管？是的。尼西米说，我的神是天上的神。再来他又宣告，我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。那什么叫做大而可畏呢？大而可畏是讲到神的工作是这么的伟大，这么的奇妙。他的伟大跟奇妙到一种程度，我们看了，我们听了，我们产生一个极其敬畏的心。大而可畏的神，意思也就是说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再跟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你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。还记得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，他们每天都会吃一样食物，有没有知道那个食物叫什么？玛拿。哎，不错，大家知道。请问玛拿这个东西好不好？不太确定，没吃过。你天天有没有吃玛拿？啊，也不太清楚。现在的玛拿就是读圣经，读神的话。要不要天天读？要。要不要按时读？不要暴食暴量，也不要一直不读啊。玛拿是好东西，玛拿是神从天上降下来给以色列百姓吃的食物，每天供应。玛拿非常好，而且以色列人真的实验过，真的很好，他们整整吃了40年。请问有没有营养不良？没有，健康的很，活蹦乱跳。有没有给他们很多的体力？有，不晓得了。 如果你翻开出埃及记，以色列人体力真好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干什么？埋怨，有没有？哇，抱怨声音多大，对不对？哇，他们很有体力，因为他们吃了什么？玛拿，但是用错地方。吃了玛拿是要再来安慰、造就、劝勉人的力量，阿们吗？是的，他们吃了很好的食物，叫做玛拿，但是一天到晚只吃什么？玛拿。早餐吃什么？玛拿。中午呢？还是玛拿。那请晚餐呢？还是玛拿。如果你想吃个宵夜，只有一样东西，什么？玛拿。吃了多少年？40年。烦不烦？盼望爱主的弟兄姊妹，不烦。现在的玛拿叫圣经，好好读，每次读都有新的亮光、新的话语，阿们。是的，玛拿很好，但是每天吃，以色列百姓说吃烦了，我吃腻了，可不可以换换口味？可以啊，圣经说你煎煮炒啥都可以，但是材料还是什么？玛拿。所以他们每次吃啊，还是玛拿，这一餐玛拿就算了，下一餐还是玛拿，吃来吃去都是玛拿。每次吃玛拿就想到埃及多好，那个食物真好，埃及的食物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、姜、蒜，那真好。如果想吃个肉也很简单，到河里随便一捞就有新鲜的鱼，免费的鱼可以吃，埃及多好。今天到底是谁把我们从那么好的地方带到这个鸟不生蛋的旷野呢？谁？摩西。他们不敢讲神啊，摩西。所以当他们吃玛拿想到埃及就想吃肉，找谁？找摩西。因为你是领袖嘛，当时就是因为你把我们带出来的嘛。所以你可以知道刘牧师的担子有多么重。当领袖的担子都很重的，因为当以色列百姓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找领袖摩西嘛。但请问摩西吃什么？还是吃玛拿？大家都吃玛拿，吃这么好的食物，摩西没有私藏的肉可以在那边自己吃啊，没有。摩西也没有肉可以给他们吃。摩西碰到一个又大又难的事，请问他该怎么办？祷告嘛，因为祷告是所有办法当中的什么办法？最好的办法嘛。所以摩西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他把心里的重担就来到神的面前卸给神，跟神倾心吐意。神垂听他祷告，就跟摩西说，他说摩西你不用担心，你回去之后跟以色列百姓说，从现在开始要自洁，然后预备明天吃肉，而且我给他们的肉不是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，我要给他们吃整整一个月，而且他们爱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这个叫做 All you can eat Buffet。 哇，摩西一听不得了，然后他心里就有点犹豫，他说神啊，我稍微提醒你一下，以色列人不是10个20个人，以色列有多少人？他说当时啊，光是那个能够打战那个强壮的男人啊，大概就有60万，如果再加上那一个妇女小朋友还有年长者，把他夯不隆咚的加起来大概有200万。你知道200万人吃一餐要有多少的食物吗？要有多少肉吗？神啊，你想过没有？好，你又说不是一餐，不是两餐，吃几天？一个月，而且是 all you can eat。 神啊，不可能。摩西心里想，怎么可能？神啊，难道你在旷野里面有那私藏的超级大的那个养牛场或者养羊场吗？200万一个月，还是你要把海里的鱼捞起来给他们吃呢？说真的，摩西心里 并不太相信。今天会不会也是我们的光景呢？当我们在环境当中碰到许多的难处，我们觉得那个问题好大，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但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又觉得我们的神很小，哎，神啊，你做得了吗？主啊，你的能力够吗？我们来看神怎么回答摩西。民数记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什么是耶和华的膀臂？耶和华膀臂就是神工作的手，神工作都是根据他所说的话，神怎么说神的手就怎么做，神所说的他必要成就。阿们吗？好，神说要给以色列人吃肉，他就伸出他大能的膀臂，刮起了一阵风，就把海面上的鹌鹑就刮到以色列的营中。哎，刮得真准呢！他没有刮到旷野，他把它刮到哪里？以色列扎的营的里面，所以以色列不用到外面去抓鹌鹑。哎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鹌鹑是一种鸟吗？哎，是一种鸟啊。那个鸟就飞来，而且飞得真准，神就把它直接送到以色列营中里面。所有的以色列人只要伸手一抓，什么？鹌鹑。右手随便一捞，什么东西？鹌鹑。嘴巴一张开是什么？鹌鹑。哇，真好。满山遍野，整个以色列营中都是鹌鹑。以色列人吃啊，太久没吃肉，拼命吃。圣经形容说他们吃肉吃到一种程度，肉都从他们鼻孔流出来，真的是 all you can eat。 我们的神果然应验他自己所说的话，因为他是天上的神，他是大而可畏的神，在他没有什么事难成的事。阿们。尼希米祷告是因为他认识他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是大而可畏的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相信你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是大而可畏的神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你要起来祷告，好不好？再提醒旁边的弟兄姊妹，跟他说你要起来祷告。第二个，尼希米所认识的神是永远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再跟旁边的讲一下，你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。我们继续来读尼希米记一章五节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神的属性是守约施慈爱。什么是守约？守约简单讲，遵守诺言嘛。神是信实的神，神说话算话，他所说的必要成就，这个叫做守约。什么是施慈爱呢？施慈爱就是神爱你就怎么样，爱到底，神爱你永远都不改变。但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知道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但请注意这些经文怎么说的。神向什么样的人守约施慈爱？爱神守神诫命的人。请问你是吗？啊，是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只要守神的守约施慈爱，我们却 不太爱神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这个经文是要给什么样的人的？爱神守神诫命的人。深切的盼望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爱神守神诫命的人。好，让我们可以领受神的守约施慈爱。阿们。尼希米祷告是因为他认识这一位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相信神不偏待人，当我们爱神，当我们守神诫命的时候，我们一样可以来经历神的守约施慈爱。因此我们就要来祷告。阿们。第三个，尼希米所认识的神是一个乐意垂听祷告的神，好不好？跟旁边弟兄姊妹提醒一下，你的神是乐意垂听你祷告的。 尼希米记一章六节，我们来读：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。是的，尼希米宣告说，我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但假如说我们的神不听祷告，我们的神假如不听祷告，那无论我如何认真的祷告，努力的祷告，进食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哀哭的祷告，究竟有没有用？没有用嘛。如果他不听祷告的话，我们再怎么祷告他都不听。但感谢主，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神。阿们。因此尼希米祷告，如果你也相信我们的神是乐意垂听我祷告的神，那我就应该起来祷告。阿们。好，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要挪去祷告的拦阻。提醒我们旁边弟兄姊妹说，要先挪去祷告的拦阻。尼希米记一章六到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的父家都有罪了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你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尼希米宣告我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之后，紧接着他就开始在那里做认罪悔改的祷告。为什么尼希米要需要先做认罪悔改的祷告呢？因为他知道罪会拦阻他跟神的关系，他知道那个罪会拦阻他的祷告。如果这个不拿掉的话，无论我怎么祷告，神不听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。这个经文非常的宝贝啊，我们来一起读：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叫做与神为敌吗？一个人与神为敌，就是这个人是站在神的对立面，一天到晚要跟神作对。神要做的他偏不做，神不要做的他拼命去做，反正反对就是反对到底，这样的人叫做与神为敌。既然是与神为敌的话，他所做的，他所说的，讨不讨神喜悦？当然神不喜悦。神不喜悦的叫做恶行，恶行就是一种罪。当一个人心里与神为敌，他所行的是恶行的话，这个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是与神隔绝的人。一个与神隔绝的人，神怎么会听他的祷告呢？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人，他是自私自利，讲话尖酸刻薄，一天到晚就要占人家便宜，然后他来到神面前祷告：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。请问神听不听？再来，假如有一个人不顾家，一天到晚在外面拈花惹草，然后他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说：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请问神听不听？再来，如果有一个人他生活作息不正常，日夜颠倒，暴饮暴食，又抽烟又喝酒，然后他也祷告：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。请问神听不听？当然是不听。除非怎样？他愿意先改掉那些不好的行为，除非他先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阿们吗？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一个比喻，浪子的故事，我想大家也蛮熟的。他说一个浪子，这个浪子是跟他父亲的心是远离的，所以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要分家产。当分到家产之后，他就带着很多很多钱离家出走，弃父亲于不顾。好，到了远方之后，他开始在那边花， 过奢华的日子，很快的就把这家产通通花光了。又刚好碰到那个地方发生了饥荒，他没东西吃，很落魄，他只好去找份工作，他去喂猪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喂猪的，不接触猪的，连猪他都不摸的，为什么？不洁净嘛。在犹太人观念里面，猪是很不洁净的，所以不能靠近。但是他没有办法，他竟然去做所有犹太人不愿意做的工作，他去喂猪，落魄到那种程度，甚至他饿到一种程度，他还去跟猪抢食物吃。在猪圈里面，他突然就想到他爸爸，我的爸爸在那个地方是有钱的，有产业的，有好多的工人。是的，过去我得罪了父亲，我已经不配再做他的儿子，但是我可以回去当我爸爸的工人。我是不配，但是我认错，我愿意悔改，我要回去。哎，感谢主，这叫浪子回头。其实很多浪子是不回头的，这个浪子在猪圈里面悔改，而且他选择回去。很多浪子即使他认罪了，他不敢回去，因为没有面子嘛。但是这个浪子悔改了。神有时候容许我们在猪圈里面，神有时候容许我们遭遇饥荒，神有时候任凭我们花尽所有的一切，但是神在等一个时刻。什么时刻？悔改。当这个浪子悔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老爸爸老远就在那边等他了，看到浪子回来，心好高兴，迫不及待就跑过去抱住他，连连与他亲嘴。那个儿子说，我不配再做你儿子。他的父亲说，胡说，你就是我儿子。马上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最好的袍子，给他穿上鞋子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为了这个儿子，失而复得的儿子，他为他开一个盛大的宴会。这就是我们慈爱的天父啊，他永远对我们有一颗慈心，他在等着我们悔改。我们的神在等着我们悔改，但是当我们不愿意悔改的时候，罪就拦阻了我们跟他的关系。尼西米真正是神，所以他祷告的时候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。请问神有没有听他祷告？听了，不但听他祷告，而且成就他祷告，神祝福他，因为他认罪悔改。所以我很重要的一个祷告的一个原则，我们要除去祷告的拦阻。阿们。第三点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，你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祷告，好不好？我们跟旁边弟兄姊妹再提醒他一下，你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。尼希米记一章八到九节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这是神对摩西曾经说过的话。尼希米抓住神的话来跟神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纪念你对你仆人摩西所说的话。你曾说，如果我们犯罪，如果我们不悔改，我们远离你的话，你就把我们分散在万国之中。神，你的话果然是真的，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嘛。所以我现在被掳到哪里？波斯国里面嘛。以色列人因为远离你，不听你的话，所以我们真的就被分散在万国中。主，你的话果然是真的，但主啊，也求你纪念，你曾说过，如果我们愿意悔改， 我们愿意重新归向你的话，你要把我们召聚回来，回到哪里？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是立你名的地方。如今我们要回来，主啊，我要回耶路撒冷重建城墙，这是你说过的话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求你成就。请问神有没有听尼希米的祷告？有，因为他的祷告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嘛，因为他祷告就是神要做的嘛，神要做的事情你祷告必定成就嘛，以至于尼希米可以经历到神的大能大力，尼希米可以经历神的神迹，尼希米可以领受从天上而来的祝福与恩典。弟兄姊妹，祷告绝对不是没有办法的最后办法，祷告永远都是所有办法当中的最好办法。阿们。因为当神的儿女起来祷告的时候，神就为他开路，神的儿女就可以领受神的大能大力，神的儿女就要经历神迹，神的儿女就要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与恩典。阿们。我们一起低头，我们来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，你是信实的主，你是施慈爱的神，你是天上的神，你也是大而可畏的神，你乐意垂听你孩子每一个祷告。主啊，愿我也成为像尼希米一样是一个祷告的人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主啊，让我学习专心的来依靠你，好让你在我们生命生活当中来带领我们经历你的神迹。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，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话。
主，你能力何其的伟大，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，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。主，你能力何其的伟大，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，虽然我看到的是不可能的现实，在你却没有难成的事。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你能力显得完全，我要全心的相信你神迹如此真实，不是自己依靠势力，但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前行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。主，你能力何其的伟大，在你也没有任何限制，自己依靠势力，但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。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你能力显得完全，我要坚信的相信，你神迹如此真实。 是不是自己依靠势力，但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一生既如此真实。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你能力显得完全，我要全心的相信，一生既如此真实，不是自己依靠实力，乃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一生既如此真实。
弟兄姊妹，或许以前也曾经祷告过，或许你曾经也曾想为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来面对问题，来解决问题，但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方法，那就是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知道我祷告的那一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。你一定要有一个确据，我的神是天上的神，掌管一切，我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我的神向我永远都是守约之神，我的神是乐意用笑脸来帮助我的神，我的神是乐意垂听我祷告的神。然后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说，是啊主啊，我愿意再次把心归向你，如果我有什么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，主啊求你赦免。主啊，你怎么说就必定怎么成就，我要按照你的话语来跟你祷告，来跟你求，我相信主你必定垂听，主你也必定成就，我要经历神迹，这是我们的渴望，这也是我们祷告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开口来到神面前，你也把你的重担，把你的负担，把你的难处带到神面前，我们来跟我们这一位神来祷告。哈利路亚。
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你能力显得完全，我要全心的相信，你神迹如此真实，不是自己依靠实力，乃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。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你能力显得完全，我要全心的相信，你神迹如此真实，不是自己依靠实力，乃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。
让我更细细来唱，
当我感到软弱无助，你能力显得完全，我要全心的相信，你神迹如此真实，不是自己依靠实力，乃是依靠你的灵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，我向你全心祈祷，你神迹如此真实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，
哈利路亚。是的主，你的神迹如此的真实，我不要只看到别人经历，我要看到我也在其中，因为主，我选择来到你面前祷告，我相信你是信实的神，你是爱我的神，
主啊，垂听我的祷告，也求你应允我们在这里的祷告，开我们的眼睛，坚定我们的信心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经历。谢谢主的恩典，谢谢主的恩典。这个时候，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，常与我们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好不好？跟旁边弟兄姊妹彼此对说：“你要常常祷告。”哈利路亚。